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十一集。
那个小饭桶。
斯蒂夫说着甩了甩袖子，仿佛克劳利正在对他纠缠不休。
很快就会见报，下午特别版，什么都能登。
警探拒绝否认跟踪者谣言，警探陷入一维连环凶杀的迷局。警探无可奉告，无视本地女性的恐慌。我都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我们没有露西赖尔登的地址，可我把车开得像是在追捕什么人似的。警探因不足挂齿之事打烂记者满嘴狗牙。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克劳利过于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而且总能第一时间到场，我们有点过节。去年他曾试图威逼一个女孩，让她谈谈她那在脑后藏了两包毒品的毒贩老爸。我告诉她赶紧滚，否则我就以妨碍调查的罪名拘留她。结果她大闹了一番，满口警察暴行、新闻自由，还有纳尔逊、曼德拉。但我并不是少数跟她起过争执的人，有一半警察都曾叫克劳利赶紧滚蛋，方式各种各样，他没有理由单单把我挑出来打击报复。况且这之后我们也没再发生过什么冲突，就算他那小心眼已经锁定了我，也无法解释他为何总能第一时间赶到我的案发现场。记者们自有办法，显然也不会透露给我们。克劳利说不定有台无线电扫描仪，这样他上班的时候就能收听到警用频率，剩下的时间就去窃听用电话做爱的情侣。不过我仍然不确定，要是没有世界一流的天赋，你是不可能成为重案组成员的。你得发挥创造力，能够激怒某人，慢慢与之周旋，直到他为了摆脱你的纠缠和盘托出。即便你还没准备好或者不愿意面对，都得上阵。即便对面是一个正在为老爸殷殷啜泣、伤心欲绝的可怜孩子。我也不例外，斯蒂夫也一样，虽然他很希望自己不必如此。不过当我第一次意识到有的家伙并没有为审讯工作保留这种天赋时，我倒也没觉得多震惊。他会让你感觉自己一切正常，就像是屁股口袋里的手枪，如果枪不在，整个人都会不自在。有些家伙干脆枪不离兜，他们用它达成心愿，赶走一切碍眼的人，或者除掉一切碍事的人。斯蒂夫一直闭着嘴，这倒是件好事。不经意间，我已经把车开进了凤凰公园。或许是因为这里是唯一一个我开车不会被各种车和白痴堵在路上的地方。这里的路很直，一边是宽阔柔软的草地，另一边是巨大的古树。我把车开得飞快，我的卡德特几乎要冒烟了。我靠边停车，干脆利落，提前打了信号灯，一直紧盯着后视镜。
我们得搞到露西赖尔登的地址。
哼，我有他的电话号码。
我们拿出手机，斯蒂夫拨出电话，开了免提。我们听着平稳匀称的嘟嘟声。鹿站在光秃秃的树枝下，看着我们。这时我意识到我还穿着鞋套，庆幸我开车时脚下没有因此打滑，来个车毁人亡。我脱掉它们，扔到了车后座上。阳光依旧稀薄，无甚暖意，仿佛黎明仍未消退。斯蒂夫的联系人给了我们一个露西·赖尔登在拉斯麦因斯的家庭住址，一个在城里火炬剧场的工作地址，还有一个出生日期。他已经26岁。
才9:30。
斯蒂夫看了眼手表，
他应该在家里。
我打开了语音信箱，发现有一条新消息，迫不及待的想听一听。
他昨晚一定睡得很晚，和任何正常人一样，周日上午这个时间他肯定还在睡觉。
公园让我烦躁不安，车窗外的天空一片阴沉， 一只鸟都没有，高大的树木似乎正慢慢朝我们倾压过来。
你负责问话。
鉴于我没有正当理由拘留克劳利，打烂他那张臭嘴，或者告诉头儿可以把那些家暴案往哪儿推脱。谁要是敢惹我，我准备把他的脑袋削掉。不过我实在不想对我们的关键证人下手。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我脾气一直不好，不过我总能保持克制，无论多难我都会忍下来。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该如何压住怒火，扣住扳机，等目标出现在我的射程当中时，调准瞄准器，三点一线，瞅准时机，再打爆那个混蛋的头。但自从我开始办谋杀案，事情就起了变化。慢慢的，虽然我未曾一下子全面失控，但也未能守住多少，而且这种变化已经开始影响我了。最近几个月，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动不动就是在乱发脾气，仿佛余生都要搭在收拾自己搞出来的各种烂摊子上。我曾跟一位证人说，他太蠢了，不配活在世上。这不是开玩笑，我一张嘴就把话说了出去。幸好斯蒂夫赶紧问了个安抚性的问题，把话题岔开。我非常确信，总有一天，我们两个都没法及时把我捅的娄子补好。而且我非常确信，一旦我翻车，小组里的其他人就会像鲨鱼一样扑上来。我捅的娄子会被放大十倍，在所有警察当中传开，仿佛他们拿到了我的正面全裸照。而且在我剩余的警察生涯里，每一天都会有人以此来奚落我。重案组跟其他组不一样，当它运转正常，你会惊叹不已。这里的工作严谨细致，同时又粗暴野蛮，轻巧自如，同时又重如千钧。它是一只大猫，轻轻松松就能舒展全身一跃而起，或者是一把流畅优美的步枪，几乎能自动开火。刚毕业，在一般部门帮忙等待分配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被叫去给重案组打过杂，帮忙打字或者挨门挨户走访。见过重案组如何出任务，你几乎就无法再把自己的视线移开。那是我最接近坠入爱河的时刻。等我自己进入重案组，有些事情就今非昔比了。极大的工作压力决定了这里需要依靠折腾菜鸟们才能实现全体成员情绪的微妙平衡。那只优雅的大猫变成了一个易被激怒的无赖，漂亮的步枪随时有可能擦枪走火，把子弹打到你脸上。我在错误的时间进了重案组，而且还出师不利。另一部分原因是我没有老二，而那玩意儿显然是调查谋杀案时候的重要物件。组里以前也有过女人，这些年也许总共有过五六个，他们是被调走了还是被开了我不清楚，反正等我到的时候，周围已经一个女人都没有了。一些家伙指出这是自然秩序，他们觉得我悠闲地到这里来，仿佛自己有权这么做，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得教训一下才行。倒不是所有人都如此，至少一开始大多数人还很友好，但混蛋也够多了。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境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